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来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圣经，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求圣灵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母亲的影响力。今天是母亲节，祝各位姐妹节日快乐。有人呢问李嘉诚，就是香港的首富哈，有人问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李嘉诚毫不犹豫地说，找一个好妻子。那个人就不理解，哎，就去问原因。李嘉诚就说，你的爸爸如果有一个好妻子，那么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如果找个好妻子，你的中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的孩子要找个好妻子，那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哦，那个人听了他就很认同啊，对对对对对。那你们觉得呢？一个敬钱的妇女，她对一个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有多么大？今天我们就来看母亲的影响力，这是今天的大纲。我们看，这是利未人的家谱，所以我们先看利未人在救赎计划中的角色，然后在当中看祖孙三代看母亲的影响力是怎么样的。好，第一个，利未人在救赎计划中的角色。我们今天看的是利未人的一段家谱，那这个呢，是这段经文是出自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这个上下文是什么意思哈。出埃及记的主题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为奴的日子，让他们可以出去自由的敬拜跟侍奉耶和华。那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看的家谱这段经文呢，它是上下文的这样的关系。神先拣选了摩西跟亚伦，后面呢就是十灾啊，中间这一段呢就是指的讲的摩西跟亚伦的家谱。神拣选了摩西来代替神呢自己在埃及法老的面前说话，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神拣选他来替摩西说话。神向法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要求，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叫他们能侍奉我。这个命令不断的重复。法老呢，他只是以色列人暂时的一个监护者，但是他的监护权是不能干涉以色列人自由的去敬拜和侍奉耶和华的，因为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真正的父亲。但是这个法老却骄傲地反问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法老不愿意认识神，也不愿意承认神的权柄，也不愿意放以色列人走。在这样一场较量当中，法老他不是抗拒摩西跟亚伦，他是抗拒那位至高的神。那神就降下很多的灾害，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他，但是法老呢，就是硬着心不肯放百姓走。直到最后第十灾灭长子临到之后，法老才不得已放以色列人出去了。同样，弟兄姐妹，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世界是不认识神的，是抵挡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这个世界是不肯让我们放我们出去去侍奉神、敬拜神的。这个世界希望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永永远远的给他做苦工，不要去敬拜神，不要去侍奤神。弟兄姐妹，今天哈，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你跟你的家人，刚才那么多孩子能够坐在这里自由的敬拜神、侍奉神，你知道这是神的能力在彰显吗？是不简单的。 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是冲破了重重的困难跟险阻，你能够坐在这里的。今天我们看的是这一段家谱，为什么在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突然插进来一段家谱呢？因为摩西跟亚伦他们两个遇到困难了，可以说是出师不利。当神让他们去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出去的时候，法老不但没有听，而且还更更的加重以色列人的重担，让他们做更加的苦，让他们更加的受苦。那百姓们呢，马上就开始抱怨埋怨摩西跟亚伦把事情搞砸了，让他们更加的苦了。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把家谱给插了进来。为什么要把故事打断呢？有这个必要吗？要把家谱插在这个地方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要在这个地方来说家谱呢？我们还是从上下文来找他的答案。我们看到这一段前面的几句话跟家谱后面的几句话都在说同样一个事情，就是神命令摩西他去给法老去见法老，但是摩西呢两次都是提出同一个理由来推脱就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的，哎呀不会讲话哈。哎，你看这两个都是相同的，都是说哎呀我这拙口笨舌的人怎么可以呢，他怎么能听我呢这样两段呢就好像一个括号一样把中间这个家谱括在里面哈。那我让我们看到插入家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确定摩西跟亚伦的出身，确定他们的出身，可以说更正确的说哈，是确定亚伦的出身，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给摩西说话，帮助摩西，替摩西说话的人。他们两个都是利未人的出身，这个家谱就是看到这样一个的目的。为什么利未人的出身有这么重要呢？因为人专门拣选利未人来侍奉他。利未人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之一，雅各一共有十二个儿子，利未是老三，是第三个儿子。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专职侍奉神的人了呢？就是从一个事件开始的，那个事件就是非常有名的金牛犊事件。这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记录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他到西乃山上面去，要去领受神赐下的十诫，赐下的诫命。他上山之前就告诉百姓说：“你们在山下等我。”那他到山上去40昼夜都没有下来，那个底下的人就等不及了，以为他可能不再回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去找亚伦，叫亚伦为他们做一个金牛犊的神像把他当作神来拜。摩西后来知道以后就气愤愤地下山了，而且是把那个石板上面刻了十诫的石板给摔碎了，也把金牛犊的这个像给毁坏了。当时呢摩西他就叫所有的百姓做一个选择，所有要听从神的人都站到他那一边去，那谁过去了呢？只有利未人跟他们的子孙过去了，其他人都没有过去。那摩西呢就命令利未人就在当天要在营里面走动，把刀拔出来，把看到的人他的邻舍，他以前的兄弟，他的朋友，他的伙伴都杀了。那一天利未人杀死了3000人。当利未人愿意跟摩西站在一起，把属地的感情放下，什么兄弟啊，哥们儿啊，同伴啊，愿意把属地的感情放下，愿意选择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就在那一天，就因着他们的这一个行动，那一天就成了他们的就职典礼，把他们分别出来了，让他们这个支派从此就成为了侍奉神的支派。那就神拣选利未人成为来侍奉他的，又在利未支派当中拣选了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祭司的工作呢，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向神献祭的， 好像人跟神中间的一个中间人，最高级别的就是大祭司，亚伦就是第一任大祭司，然后呢是祭司长，祭司长是少数的高级的人员，专门来帮助大祭司的。那再往后就是祭司，祭司有很多人，从各个方面来担任神的工作。那一般的利未人呢，他们就是祭司的助手，他们做看门啊、奏乐呀、唱诗啊、搬东西啊、清理杂物啊等等这些杂事。所以从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到摩西跟亚伦他们是利未人的出身。这个家谱从十三节哈，我们看圣经的话，能看到从十三节开始讲的。他前面几句话简短的提到雅各的前两个大儿子，然后呢就焦点就集中在利未的身上，然后就说到利未的好几代人。这个利未的后代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焦点哈，焦点不是摩西，而是亚伦。啊，我们来看后面这个表，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的这个家谱。虽然经文中提到了其他人的一些名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焦点，这段家谱的焦点，我把它标黑了哈，是从利未一直说到腓尼哈。那亚伦呢，处在中间的位置。这个家谱，它跟圣经中其他的家谱一样，是浓缩了的。我们看到哥侠他是利未，利未有三个儿子，他是其中一个儿子。最初他们从迦南去到埃及移民的时候啊，他是在当中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是在埃及居住了430年，那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是80岁，所以哥侠跟摩西他们两个是相隔了350年，所以哥侠不可能是摩西直接的爷爷，而是他们中间隔了很多代，哥侠应该是摩西的祖先。把这样一个浓缩的家谱放在这个地方呢，是叫我们看见神整个的一个计划，看见神的拣选，看见神救赎的计划，让我们知道亚伦能够成为摩西的代言人，以后成为大祭司，是出于神的拣选。我们还看到亚伦有四个儿子啊，头两个儿子纳达跟亚比户，他们就是在亚伦刚刚就职大祭司的时候，他们两个因为去献燔火就被耶和华当场击杀了。献燔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没有吩咐你去做的事，你擅自去做的。神要我们听他的命令胜过我们去做事啊，听神的话，听话比做事更加的重要啊。他们两个就是没有听话，自己去做事，结果被神击杀了。那么亚伦的前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了，在亚伦他临死之前，神叫他把大祭司的职分传给他的第三个儿子，就是以利亚撒。那这个家谱呢，是以腓尼哈结束的。腓尼哈他是一个很受大家尊崇的人，是在民数记25章我们可以看到哈。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困惑，那就是外邦的女子摩押人跟米甸人，他们用女子的美色去诱惑以色列人，与他们行淫，诱惑他们去拜他们的偶像，那他们就上当了。那耶和华就发怒了，用瘟疫杀死了24000人。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命令杀死那些所有跟他们行淫的跟拜偶像的人。那就在大家都在会幕面前哭泣悲伤的时候呢，一个以色列的首领公然就在这个时候跟着摩西对着干，带回了一个米甸的女人行淫。那腓尼哈当场就用长矛把这两个人一起杀死了。那耶和华就亲口称赞腓尼哈，说他有祭邪的心，而且要立他的后裔为永远的祭司，因为他有祭邪的心。 弟兄姐妹，忌邪是什么意思啊？忌邪就是不能容忍罪恶。其实在夫妻之间哈，也有这个忌邪的心的哈。妻子不忠，丈夫就会嫉妒，会愤恨，反过来也是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爱嘛。神就是出于对他子民的爱，所以一旦当百姓去犯罪，去拜偶像，不忠心了，那么神就会嫉妒，就会愤恨，这个就是忌邪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哦，神要我们侍奉他，是要让我们有忌邪的心的，不能容忍罪恶的，痛恨神所痛恨的罪。弟兄姐妹，我们对罪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对家里的罪，对教会里面的罪，我们是什么态度呢？我们要怎么处置呢？我们是包容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如果这么做的话，只会让整个家，也会让教会被污染，被罪污染，最后走向毁灭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进到圣殿里面以后，他做什么？他洁净圣殿。他不能够容忍在神的家里面还有做生意买卖这样的事情出现，所以他就做洁净的工作，把这些生意人都赶出去了，洁净了圣殿。这个就是神忌邪的心，不能容忍神的家里有罪。在新约里面，圣经就指明了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都是祭司。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祭司，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要有忌邪的心啊，不能容忍罪恶。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从祖孙三代来看母亲的影响力。我们来看这个家谱里面，我只把焦点人物的家谱给读出来哈。二十节，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接下来23节，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25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我们只是把这焦点人物读出来，大家看到了吗？同样在一个家庭里面，为什么有的成为神的用人，有的却不是呢？甚至当中我们看到那个可拉，我们熟悉的哈，他是叛党的首领，最后被神给灭了，真是让人叹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个家庭有这样的不同呢？到底是哪些因素让这些近前的子孙可以在这个家谱里面脱颖而出呢？大家看到了母亲的因素没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家谱，把母亲标出来了。亚伦的祖孙三代，他们作为焦点人物，都记录了他们的母亲。亚伦和摩西的母亲是约基别，以利亚撒的母亲是以利沙巴，菲尼哈的母亲是普铁的一个女儿。我们看到他们这几代人，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在埃及做奴隶的，是做苦工的，相当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生儿养女，把信仰传承下来，家中出了敬畏神的人，被神使用在救赎计划里面。我们看到这几位能够在家谱里面脱颖而出，我们就看到了作为母亲的影响力。在圣经当中啊，只对摩西跟亚伦的母亲约基别有一些记录，其他那两位母亲呢都没有他们本人的记录，但是他们是被神纪念的，在家谱里面出现的。儿子们的成就就是母亲们的记录。我们现在就以约基别他作为代表来看他作为母亲的影响力。约基别他在辈分上，他是他的丈夫暗兰的姑妈。那么这样的一种近亲结婚呢，在后来就被禁止了。我们知道在利未记18章第2节那里就已经禁止了。那 在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在受迫害了，所有的男孩都不能活下去，都要被杀死。但是约基别他生了两男一女，不但都活下来了，而且都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长子就是亚伦，他成为第一届的大祭司。次子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西了。那他的女儿米利暗呢，是女先知，是以色列的妇女当中的一个领袖，一门三杰啊。在那么险恶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位伟大的母亲要克服多少的困难，要冒多少的危险，真是难以想象。圣经中记载了一个事情，就是他把摩西藏了三个月，藏了三个月之后呢，就放到了河里面去。哎，就在这个时候正好遇到法老的女儿来洗澡。哎，这样一种巧合啊，一定是神的指引的，不早不晚。三个月把孩子放出去的时候，正好遇到法老的女儿来洗澡。哎，怎么会这么巧合呢？我们看到他跟神一定是十分亲近的，才能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他的行动跟神的计划是无缝衔接的。摩西在婴儿的时候就已经被法老的女儿给领养了，他作为母亲呢，是作为奶妈来抚养孩子的。摩西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受到埃及各种的教育，应该说他已经被埃及的教育熏陶，已经都沉浸在里面了，好像被洗脑了那样，所有的埃及的东西他都学会了。哎，但是呢，我们看到摩西他仍然关怀自己的同胞，而且他有母亲的信仰，他心里盼望的也是耶稣基督。哎，谁能使摩西有这样的信仰基础呢？你知道在埃及那样的诱惑下，在那样的文化之下，他怎么可以保持一种对神的这种忠心跟信靠呢？谁能够影响他？除了母亲之外，再也没有人对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我们今天还读了一段经文呢，是在新约提摩太后书1:5，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是一个混血儿，他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他是在父母信仰不同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当他还小的时候，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就教导他信仰了。当保罗第一次去到他们所在的城市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妈妈跟外祖母就几乎就是同时信主了。后来呢，提摩太也信主了，而且信得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在当地大家都知道他，而且交口称赞他，他在当地的基督徒当中他是有好名声的。再过了两年以后，保罗再去他们那个城市探访的时候呢，哇，就知道提摩太他的灵性成长原来是这么的大，然后就拣选他作为保罗的同工，带着他去宣教。后来呢，也把牧养教会的重任交付给他。我们看到作为母亲，作为外祖母，作为祖母，因为常常在一起来照顾年幼的孩子啊，他们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保罗在这里说到无伪之信，他说提摩太的信心是无伪之信，这个不光是提摩太自己表现出来的，而且从他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的身上都能够看到这种真实的信仰。这种无伪之信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就能够把这种信仰哈，放在他们天真无邪幼小的心里面，影响他们一辈子。可见呢，家庭是造就门徒的基地，父母啊才是儿女的属灵的导师。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栽培成主能使用的门徒，不但是教导真理、读经啊、祷告啊、家庭祭坛呢、啊，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言传身教。因为孩子在我们父母的身边，天天生活在一起多少年啊？至少是17年。那么他去教会呢， 一个礼拜也就是2到3个小时。那家长要在家里给孩子做门徒训练的，而不是把这个责任呢完全就推给教会、推给传道人的，是家长的责任。那教会呢，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哦，教会一定要跟家长联合起来，跟家长联手一起来栽培。教会要成为支持家长、栽培家长做门徒训练的教会啊，一起来栽培下一代。许多敬畏神的基督徒啊，他都是出自敬畏神的家庭。唐崇荣牧师，他的母亲陈芝娘啊，是一个单亲的母亲。她在丈夫去世以后，留下了7个儿女。那她呢，就是做裁缝了，做缝纫呢来为生，教养7个孩子长大成人。她的儿子们都有不凡的成就，其中5个儿子成为了牧师。她的一生啊，就用她的生命跟信仰来养育这一批优秀的儿子们。她把最宝贝的信仰传递给她的孩子们。上个礼拜天，我们有一批的青少年去参加背诵圣经比赛，他们就看到在当中啊，有很多其他教会去的，哎，他们就看到在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也有坐在婴儿车里面被推过去的。他们就看到他们是一家一家的去参加这个背诵圣经比赛，哎，家长带着儿女去，还有呢哥哥姐姐他们长大了带着弟弟妹妹去当他们的教练过去的。让我们看到这信仰就这样从家里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这一批的孩子，他们天天背诵圣经，他们不是一个人呐，他们是一个家族啊。将来他们是一个近前的家长，要把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啊，近前的母亲对家人跟子孙是有多么大的影响力。谁都想要这样的母亲，对吗？但是这样近前的母亲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从这份家谱里面，我们还能受到启发，是怎么来的？我们看20节，在这一段里面呢，记录了暗兰的岁数。前面呢，还记录了利未跟歌虾的岁数，这让我们想起了创世纪有2个家谱是挨在一起的，一个是第4章的一个家谱。记录的是该隐的家谱，这个家谱里面呢，它是没有神的啊，它是没有神的。在这个家谱里面记录了他们儿孙的事业，很了不起，都是什么祖师、什么祖师、什么祖师。但是因为没有神，他们就没有岁数啊，没有岁数，也没有说他们生儿养女干什么，所以他们都没有被神纪念，活了多少岁都不知道。啊，另外一个家谱呢是在创世纪第5章。哎，这个家谱是赛特的家谱，这家人是敬畏神的。你看在这个家谱里面没有记录他们的事业有多么了不起，他们的成就有多高超，也没有记录他们的儿孙事业有多么发达，只是记录了他们什么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就是记录把他们的信仰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了。结果神就纪念他们，他们在世多少年，每个人活了多少岁，全部都被神数算得清清楚楚。暗兰在这个地方被神数算了活了多少岁，这说明什么？在他的生命中他被神纪念，他这一生大大的功劳就是养育了近前的儿女，他这一生大大的福分就是他娶到了一个敬畏神的妻子，让他的儿女得着了敬畏神的母亲。弟兄姐妹，我们各位做家长的，我们怎么爱我们的孩子啊？在孩子的婚姻大事上，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把关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从小的时候教给孩子要有这个观念，甚至是立下一个规矩，一定是要寻求一位信主的人为配偶，这个观念一定要刻在心里，最好要寻找到那个近前爱主的人。这是关乎到几代人呐的一个属灵生命的大事啊！我们看23跟25节哈，这里说到亚伦的妻子， 以利沙巴的时候，提到了他的父亲亚米拿达和他的哥哥拿顺。这两个人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看到他们，他们是犹大的后代。拿顺是谁呢？拿顺的孙子就是波阿斯，波阿斯呢就是大卫王的曾祖父。这再一次给我们看到一个近前的母亲，她是在近前的家庭里面被栽培起来的。我们看到这父亲对女儿的影响，看到哥哥对妹妹的影响。后面这个以利亚撒的妻子，这里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可见她父亲啊，她父亲普铁在当时更加的为人所知。普铁他栽培了一个好女儿啊，他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了非尼哈的母亲。能够养育出一个被神重用的人，是几代人的努力啊，这真是这个家族最大的福气跟成就。我们今天看到的家谱啊，是在摩西亚伦他们最灰心失望的时候插入的这个家谱，并且特意说，就在最后一节特意说，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这摩西亚伦，他们其实都是普通人，按着他们的本相神拣选了他们。我们从后面能看到，他们会灰心的，他们会看环境的，他们会愚昧的，但是神既然拣选和呼召了他们，神就用恩典跟大能带着他们走在神的计划里，最终他们完成了神的使命。同样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也会灰心失望，我们也会看环境，我们也会愚昧，我们也会跌倒，但是神已经拣选我们了，他已经呼召我们了，他就一定会用他的恩典和大能带着我们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带着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不是我们能，是神能，神能让我们一天天成圣起来，神能够让他的计划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要听田丽娟姐妹啊的受洗见证，她才来教会几个月，再过几周呢她就要返回中国了。大家能够从她的信主的经历当中能够看见神的工作。当一个人信主之后，重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看到生命开始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了。我们相信啊，田丽娟姐妹她作为母亲，作为外祖母，一定会以她无畏的信心来影响她的家庭跟她的子孙后代。愿她成为她整个家族的祝福。